给大家分享一个很简单的题目，虽然很简单，却有很多的故事可以讲哈。好，我们今天的题目叫做“只要祝福”哈，我只要祝福，其他的都不要。其实主要只要祝福呢，后面还有一段话，我没有把它写上去，就是只要祝福，不要咒骂。那这样的话，我们可能就会比较知道我要讲什么哈。那因为我们今年的主题都是跟说话有关系，都是要说合一的话。那么在说合一的话当中，我们有些的心态上面的准备，是你的心态、你的行动方面，在圣经里面是有一个准则的。那说话说什么样子的话，圣经里面也有教导。我们今天就是要来探讨这一方面。好啊，我们请大家打开彼得前书第三章第八节到第十二节。彼得前书第三章第八到第十二，我们在我们的那个周报上面啊，也有打出来哈。周报上面的第四页，周报上面的第四页有打出来，在彼得前书三章第八到第十二节。我们翻到以后，我们弟兄姐妹同声来读。总而言之，你们都要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存慈怜谦卑的心，不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你们是为死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因为经上说，人若爱生命，愿享美福，需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也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因为主的眼看顾一人，主的耳听他们的祈祷，唯有行恶的人，主向他们辩理。 Amen。 那这一段话，弟兄姐妹，如果你常常读圣经的话，这段话其实我们会时常的注意到哈，因为这段话在诗篇三十四篇里面呢，啊，后面那一段哈，人都爱生命，愿享美福哈，这段话也在诗篇的三十四篇里面。那如果说哈，我们今天如果说真的要来看，又把这个十二项这个 character 在里面还提到基督徒的生命有十二项，你真的要一个一个讲的话，可以讲很多。可以讲很长哦，但是弟兄姐妹，我今天要换一个角度，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们怎么样把这十二项东西呢，变成真正我们的东西？其实这里面所讲的都是一个心态上面，还有一个说话技巧方面，这两项可以呢变成我们自己的东西。那我还是要花一点的时间来跟大家讲说，这一段经文到底在讲些什么。当你看彼得前书第三章的时候，他前面就开始讲说，嘿，你们做基督徒的，你们的身份地位是什么？他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你们都是什么君尊的，什么都是君尊的祭司，你们都是这个活死 living stone， 是要被建造成什么 spiritual house。所以在彼得前书二章里面，就是你可以看到基督徒的身份是这个样子。然后他接下来就跟着大家讲说，嘿，你们呢，你们做仆人的要怎么做，嘿，你们做丈夫的要怎么样做，你们做妻子的要做怎么做，然后最后来一个总结，就是总而言之。这总而言之，所以你就发现到就是说，原来这是使徒彼得他在讲解写信给各个地方的人哈，那个地区是包含了一大片的地区。你看彼得前书第一章的时候，他写给很多地方的人，那个是在那个外邦人的当中做基督徒的，他就劝勉他们说，嘿，你不要忘记，你不要忘记你的身份的地位，你不要忘记你是谁，你不要忘记。那你的 character， 你的基督徒的性格、品格，你的标准在哪里？他说，总而言之，就是所有我们对于基督徒的人际关系当中，嘿，我们基督徒应该有什么样的样式？ 所以他对这些基督徒有一些的劝勉，盼望这样子的 character， 这样子的性格，这样的品格能够在我们教会当中能够看得见。所以这是他的一个很 summarize， 就是一个总结在一个地方。那么我们先看我们他这边讲的是我们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成就福气。那显然这个地方呢包括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他的承受福气呢，他叫做 inheritance， 就是一个 heritage blessing， 他是要一个承受这个福气。这个福气是一个好像是你的产业一样，你要去继承这个产业。这个产业如果按照彼得前书前后文来看的话，其实他讲的是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四节，他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所以我们都有这样的 blessing， 我们就有这样子的福气，我们就有这样子的基业，这个是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的。所以他用三个形容词来形容这样子的福气，是太美好了，是太棒了。但是彼得在这边所讲的全部都是今生今世的事情，所以我们在这边就不禁要问这个问题，说不能朽坏，不能衰残，不能玷污的这样子的天上的基业。然后彼得你老是在讲一些现在的事情，哎呀你要怎么样，你们要同心啦，你们要彼此体恤啦，你们要相爱如弟兄啦，要存慈怜谦卑的心啊。那好了，那到底是什么东西啊？到底是现在的福气呢，还是将来天上的基业，还是原来天上的基业现在开始就可以，还是得到天上基业的人基督徒的品性当中，将来在天上的基业的人，不管我们现在的出发点是怎么样，不管你现在的情况在哪里，原来或者是说将来得到这些天上基业的人，哎，都有这十二项的品性，那我现在有没有？哦，我可能还有很多没有啊。我们是不是要这样来看？是不是？所以如果说这是一个要求，如果说这是一个应许的话，弟兄姐妹，我在这边要特别讲到神的应许。在出埃及记当中呢，神应许了一件事，他说他对以色列人说，我要把迦南美地赐给你。那我们在看这个整个的事情的时候，在了解神跟人之间的关系当中，我们发现到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如果说 God promise me， 神应许要给你的这个东西，那你不禁要问说，为什么圣经里面记载，哎呀，他还要过约旦河怎么样，要进到迦南地，然后去把当地的居民要把他赶出去，要经过一番的征战，而且以色列要是不乖的话，神不帮助他们，他们就输了，他们就没辙了，他们就会问说，神啊，你应许这块地要给我们，为什么我们会打败战，为什么我们在所有这些的战争当中，你告诉我说你要给我们，结果我们输了。那在这个地方，神一直在告诉我们人跟神之间的一个关系，神一直给你应许，神答应要给你的东西，但是人不是坐在那里翘着二郎腿，上帝你说你要给我，我就可以自动拿到，好像不是这样子的关系。神一直在说，不是，你要经历过征战，神应许你，你要得到那不能衰残，不能玷污，不能衰败那个天上的基业。弟兄姐妹，你跟我都好像以色列人要进迦南美地一样，你跟我都需要经过征战。这并不是说上帝好像丢了一个奖赏，你来拿吧，你有本领你就可以拿到，就好像一个爸爸他要鼓励他的儿子说，儿子啊，你的数学哦都是考60分，这样子好，你 你下次的考试呢，你要是考了95分，我就给你一辆脚踏车。OK， 哇，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reward， 好像一个很大的一个奖赏。因为这个小孩子呢，就是神要一直跟他爸爸讲说：“爸爸，爸爸，爸爸，人家都有脚踏车，我为什么没有脚踏车？”那这个爸爸为了要鼓励他，这个爸爸就跟他讲说：“你要是这一次95分以上的数学哈，我就买一辆脚踏车给你。”哇，这个孩子好高兴啊，太棒了！这个他的整个的世界里面，他就是在幻想着他的骑脚踏车这个英姿哈。他看到很多人骑脚踏车，两手可以打开来，哇，好帅！他要去学习，他就想说：“好，太棒了！我要一定好好的努力的推。”我一定要好好的努力的来加强我数学这个能力，所以他是很努力的准备。可是他再怎么努力呢？他顶多是考了70分。可是这个爸爸非常有聪明，很有智慧，他很聪明。他这个爸爸是真的很想为他买一部脚踏车给他，他要给他的小孩子，他要让他尝到他的。接受礼物那个时候的喜悦，那你知道这个爸爸怎么做？不要紧，他爸爸说 ：“OK， 我帮助你，每天晚上我帮你读书。”爸爸尽管非常的忙碌，我每天坐下来陪你走过每一个题，我每一天晚上教你，我不请家教。我不让你去补习班补习，我自己来，我帮助你，我陪你走过这一段路。OK， 一直等到这个小孩子下一次考试成绩100分的时候，哇，他跟他爸爸一起非常的高兴，非常的快乐，所以爸爸非常怎么样？非常高兴的帮他买了一个脚踏车送给他。You see， 我讲的这个很简单的一个。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上帝给我们的应许，上帝不是丢给你说你自己有能力，你自己看得到。Come and get it， 你有能力，你就考95分，你就拿到。你要是没有能力拿不到，那是你的问题。我们的上帝不是这样子，弟兄姐妹。当以色列人进去迦南地征战的时候。你仔细看圣经里面的记载，每一次的打仗，每一次的军事行动，每一次军事行动的策略，每一次都有上帝跟摩西在讲话。甚至有时候当摩西按着上帝的命令说你要去跟亚玛力人征战的时候，摩西怎么样？在山顶上观看，对不对？在出埃及记17章，当摩西举手祷告的时候，以色列人就怎么样？就打胜仗。所以他举了好久哦，好酸哦。就摩西的手放下来以后怎么样？很奇怪，本来就赢过去了，你就看到两军在打仗，结果就以色列人就败了，就往后退。然后摩西赶快再举手起来，然后举手起来的时候，以色列又开始赢了，他又放下来，所以他就叫亚伦布在旁边举着他的手。然后摩西举手祷告，祷告，以色列人要得胜啊！以色列人要得胜。那这个是很奇怪，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你看到摩西在山顶上，就好像是上帝在那边看着你。当他一举手的时候，一祷告的时候，下面战场上以色列人就得胜。他放下来，以色列人就输了。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神在我们每一场战役当中，他都参与。在你我每一场在人生的征战当中，上帝都参与。不要以为你只有自己一个人在作战，上帝与你同在。神赐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圣灵，为什么圣灵要居住在我们里面？非常重要的原因，因为圣灵要跟你一起走。神不是刚刚在上，搬了十诫以后，他就不见了。他是跟你一起走，孩子，我知道你的心，你很愿意遵守，我帮助你，上帝愿意帮助我们每一个， 上帝帮助我们经过这个迦南美地的征战，应许之地的征战。那么在旧约里面，他让我们看到，不论是摩西的征战，还是约书亚过了约旦河的征战，你每一场战争神都参与。所以当约书亚把迦南美地大部分的地都恢复了以后， OK， 接下来的那个 leader 就没有这么听上帝的话，所以那个地方就打来打去，就是四世纪里面你看到里面很奇怪。当以色列人去拜偶像的时候，哇，又被非利士人欺负，然后就兴起一个士师来，然后就拯救了以色列人，然后以色列人又恢复了一阵子。但是一阵子过后呢，又去拜巴利，又去拜那些迦南地的神，然后呢又被非利士人欺负。所以你发现到一件事情，这个地方你看到一些征战，一些拉锯战争当中，但是一样神的手还是在里面，神还是在介入我们每一个人的征战当中。所以弟兄姐妹，当这件事情在新约的时候，在新约的时候，以色列人过去历史当中这一些的征战已经化成在我们新约信徒当中的人际关系。在那些征战你看了以后非常的惨烈，甚至你会看到说，神啊，你为什么在以色列征战某些城的时候把那些城的人男女老少牛羊牲畜全部都杀掉一个不留？你发现到上帝是很残酷，为什么要这个样子？是弟兄姐妹，这个地方有非常深的灵里面的意思。对于这一些迦南地的人，他们是拜那个偶像，他们是很邪恶的。如果他们不把它铲除干净，就好像我们今天一样，我们对于罪恶的那种观念，我们对于罪恶的反应，如果不是那种斩钉截铁，完全要跟你分开吧。你为什么我们看见神在旧约里面对一个爱城的人，对耶利哥城的人那么样的不手软？他一直在告诉我一件事情：我们今天对于罪恶这方面的事情，我们也是一样要不能手软。We can， 我们以色列人来了以后，我们不能够跟你们在一起。我跟这一些外邦人，不是敬拜真神的人，这一些邪恶的势力要完全的分开。那我们如今我们对于罪恶的态度，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也是有这样子的征战，这样子的征战是很残忍很残酷的。但是弟兄姐妹，在新约当中我们一样，其实主耶稣基督讲得很清楚，主耶稣基督讲了一样的事情。我们虽然对于我们的人，不管是敌人，我们要祝福他们，我们祝福他们，可是对于灵界的东西我们一点都不手软，一点都不手软。主耶稣说，凡看见女子就动一念的，怎么样，他就犯奸淫，然后他说你要把他眼睛挖出来啊，手要砍断了，对不对？为什么？这些都是在灵性上面不手软，我们不能手软，因为我们对世界妥协，我们就被他玷污。我们要拿那不能玷污的基业吗？从现在就开始。We can， 我们不能够妥协。弟兄姐妹，我昨天晚上看到一个 email， 这边顺带提哈，在加州有个城市叫 Lodi， 你们听过没有 ？Lodi 有个城市就在 Stockton 上面。那个 Lodi City 最近发生了一件事情。他整个的 City Council 正要通过一项法律，说在 Public Prayer 的时候禁止使用耶稣基督的名，也就是说以后牧师也好，传道人或是任何的人，在那个 City 公开的聚会当中不准用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In Jesus' name， 这三个字要被 ban。OK， 那么八月六号还是八月二号要投票 ，City Councilman， 因为 当地的居民啊，有那个不信神的人，他说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的时候是 offended us， 我们被冒犯，所以呢他们就提这个法律要怎么样，要把这个奉耶稣基督的名的这个祷告完全要禁止。现在正在发生了，所以就有整个国家小心了，不要以为我们的真正这个你没有去管他不信上帝，他先来管你，不准你用奉耶稣基督的名。最近我昨天也送了一个 email 给我们弟兄姐妹，我们都有email 的弟兄姐妹最近加州有一个法律叫 SE572 的样子，他们要宣告5月22号是一个加州的节日，庆祝一个同性恋，同性恋的发起人叫做什么 Milk， 我不知道你们听过这个事情没有，他现在正在起草这个法案，州参议院已经通过了，现在唯一能够让这件事情不通过就是要到 Arnold 去否决掉，只有 Arnold 可以把它 veto。 那这个法令对我们现在加州的所有的公立学校有什么样的影响？因为那个是加州的一个节日，所以加州居民整个加州在那一天学校都要放假，而且要教导说这个人的生平事迹是什么，为什么要放假庆祝他的生日，因为他是一个 gay， 所以所有的学校的学生都要去学习他是什么样子的人，为什么整个加州要 honor 他，然后学校放假，所以这个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州参议已经通过了，现在唯一能够解决的就是弟兄姐妹里面有些电话有些 sequence， 你打电话说、这个请州长把它 veto， OK， 所以弟兄姐妹你收到我的 email 请你去打这个电话， OK， 征战是一直有，但是征战的时候上帝与我们同在，所以什么时候我们 group together， 我们彼此同心的时候，第一个 character 彼此同心，我们同样一个看见，我们一个同样的看见，有个同样的 action， 承受天上不能衰残，不能朽坏，不能玷污天上的基业，从现在开始。第二点，这不是开玩笑，以后可能当牧师的都不能讲说 gay 是一个 sin。因为现在法律要规定，你说凡牧师或者传道人任何人讲说 gay 是一个有罪的，可能将来就要去进监牢，可能就会被告，所以我们教会可能要 set 一个 protection。 现在所谓的 freedom of speech， 所谓的这些自由的言论呢，已经遭受到严重的挑战，现在不是我们能够维护我们 freedom of speech，而是有人挑战你说你这个基督教是不合潮流，我们的征战一直在当中，我们如果不警醒的话，我们如果去妥协的话，我们将来有一天我们教会都不敢讲说、同性恋是罪、我们将来都不敢讲、甚至我不知道弗雷曼心里会不会变这样、甚至在这个地方奉耶稣基督的圣灵都有人会拿录音机来的，你看奉死的话，这个你就会挨告了，这个比中国大陆还要可怕。 So 小心一点，弟兄姐妹， Why we still can't fight legally， 我们当我们还可以在 legal system 当中，我们还可以尽上一份我们基督徒的责任的时候， Let's do it， 不然的话我们就会没有，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轮到你的 city。OK， but I'll make sure 我们不会落入那种环境当中，我相信是不会，但是我们很显然的我们需要一些作为，好，我们有需要的作为。 So 弟兄姐妹，在新约里面承受福气这十二项是一个征战的策略， OK， 上帝已经说，圣灵你已经在我们当中，圣灵在你我们当中帮助我们去征战，所以我们的征战呢，已经不是像我们要进迦南地啊，攻打这个爱城啊，攻打这个耶利哥城，已经不是了，弟兄姐妹，已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那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的征战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人际关系。就是我们的人际关系，我们的人际关系，我们当中有征战。箴言有一句话，箴言书十六章32节，他说什么？他说啊、哇，我写的字太丑了。OK， 好，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制服己心的强如取城。我再读一次，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制服己心的强如取城。弟兄姐妹，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征战得胜道路的方式，这个方式就是不轻易发怒，也能够克服自己的心里面的怒气，心里面的一些的情理，这一些就好像是一个勇士，这一些就好像强如取了一个城一样。弟兄姐妹，我们的征战就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与人的关系里面。我们对于人，彼此可以体恤嘛，特别对我们的弟兄姐妹 compassion， 我们可以对我们的弟兄姐妹体恤他的软弱吗？也许他偶尔发一下脾气，也许他因为遭受到一些比较压力比较大，他可能比较outspoken something， 我是说大声呼叫，或者是说把里面的情绪发泄一下，我们要 compassion。 你知道当有人情绪发作的时候，因为他受伤，那我们带着一个怜悯的心的看待他，因为他需要被医治，他需要被医治，他需要被爱，他需要被谅解，他需要了解，他需要你的爱，他需要你高油馨香式的劝。还是我们也跟他一起骂起来，还是我们跟他一起吵架，甚至打架，甚至看看谁的声音比较大。我们对弟兄姐妹相爱如弟兄吗？还是我们很 pitiful 是更实际上面，就是人逆己利，人机己机。看到有人没饭吃，我们是不是愿意主动的在实际上来帮助他？我们是不是谦卑 courteous？ 是不是对人很有礼貌？基督徒很有礼貌，我觉得美国做的最好。美国真的是做的最好。Overall 来讲，我们是不是一个对人很有礼貌、很谦卑？不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祝福就是。在那个英文里面那个意思哈，有一个很顽固的要祝福他，意思就是说有人骂你的时候，我们凭着我们的本能，凭着我们的情欲，我们就是把他骂回去。你骂我，你以为我是省油的灯，我也要把你骂回去。我这么好的人，怎么能够挨得起你的骂？简直被你小看，我要Fight back， 我要顶回去。但是彼得在这边讲的时候，当人家骂你的时候，你不要以辱骂还辱骂，不要以恶报恶，你反要祝福。耶稣讲的，你要为逼迫你的人祷告，为你的仇敌怎么样祝福？那这个就是在我们基督徒里面一个非常跟世界上的人不一样的地方。你能够跟我一起来学习吗？我们就很顽固的要祝福他，他骂你们之后，主啊，你要赶快祝福他，他需要被祝福，因为他的脾气发得不得了啊！主啊，你赶快祝福他，主啊，让他脾气消下来，主啊，让他有怜悯的心，哦，主啊，让他能够谦卑下来，他需要被祝福。那我们愿不愿意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离恶行善，寻求和睦。我们在心态行动方面，我们看的就是说，我们要同心， of same one mind, all of one mind, 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存慈悲、慈怜、谦卑的心，不以恶报恶，也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的追赶。那在说话方面，不以辱骂还辱骂，要祝福，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那么我在思想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呢，神就让我想起来在旧约里面的一个例子，这个例子非常有意思。如果你们对于撒母耳记很熟悉的话，我这边写错了，应该是撒母耳记上哈，撒母耳记上的24章26节，不是撒母耳记下，是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上24章到26章，这三章里面呢，你会看见到有 basically 有三个故事哈，撒母耳上三章故事。第一个是当扫罗王在追杀大卫，因为大卫什么？大卫是上帝所高的，大卫是在扫罗犯罪的时候，撒母耳亲口对扫罗王说，耶和华已经寻得一个合他心意的人，他要将这个国位从你的手上要交给那个人。撒母耳已经亲口对他讲，撒母耳所讲的话一生当中没有一句话落空，所以扫罗知道，但是扫罗呢，上帝的旨意要把我的国位给别人，那还了得啊？所以扫罗就代表了人要用自己的力量去阻挡上帝的旨意，所以扫罗就要追杀大卫，追杀大卫，也是追杀到有一次大卫呢在隐基底哈，隐基底就是一个沙漠当中的绿洲，那么那边有很多的洞，那大卫藏在洞里面，扫罗真不巧要大劫，跑到一个洞里面去大劫，结果怎么样？大卫在后面偷偷的把他的衣襟割下一截，没有杀。但是扫罗已经要谋杀大卫好几次了，但是扫罗不敢对他下手。扫罗说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怎么敢动他？上帝没有叫我去杀扫罗，我只好逃之夭夭。嘿，各位弟兄姐妹，请你记得一件事，大卫也是受膏者，大卫在被受膏的时候，撒母耳已经讲了，这是上帝所高的，大卫自己是受膏者，但是大卫尽管自己是受膏者，他也不敢去怎么样去动这个扫罗，因为上帝没说话，因为上帝没有说你可以去杀扫罗， no， 上帝并没有这样的启示，所以大卫在当时他只能怎么样，只能逃命，甚至在那个洞里面有机会要杀扫罗的时候，大卫也不敢动手，他手下的人气得牙痒，这个好的机会，你为什么不干？你不干，我帮你干，不行。扫罗王就没有被杀，大卫就不肯，大卫就放了扫罗。扫罗很感动啊，啊，我儿大卫啊，你真好，有一天你要做王啊，很好啊，感谢主啊。那你还是离开吧，你离开我离开。离开以后呢，大卫继续被扫罗追杀。那么跳过26章的时候呢，又有一次在西佛的地方，在西佛的地方呢，他大卫被追杀，扫罗带了一大堆兵去追他。因为上帝很奇妙，上帝让扫罗王旁边那个全部睡着了，深夜半夜，上帝使他们沉睡，所以呢，大卫跟他的旁边的人就跑到里面去，在那边去。就把大卫的在扫罗王的那个枪跟他的那个水瓶啊就拿走了，然后跑到另外一个山头，那个你们保护那个扫罗王的，你们在干什么？你看王的枪跟水瓶在我这里啊，你们在保护什么？你们这个保护耶和华的受膏者是这样保护的吗？ 然后他再度讲说，
扫罗，我没有杀你，这两次，两次，大卫不敢动那个受膏者，不敢动神的受膏者，在这个当中插了一个故事，在二十五章，
有一个叫拿巴的，
这个拿巴的意思啊，就是鱼丸的意思啊，鱼丸的人的鱼丸啊，不是吃的鱼丸啊。鱼丸，
愚昧又顽固的，叫做拿巴。哎，这个拿巴，他是一个迦勒族，是一个犹太人。那我们大卫是不是犹太人？也是犹大族的，同是犹大族的。在大卫逃跑的这段期间当中，他帮助的拿巴看守他的，因为他是一个很多羊嘛。那很多公羊，很多绵羊，他帮他看守，他对他很好，也没有欺负他，也没有什么样。那么这大卫就听说这个拿巴在加密，可没有在那边剪羊毛的时候，他说：“哎，大卫在逃亡，对不对？扫罗追杀他，他需要钱呐、啊，他需要吃的、啊，所以呢，他想说啊，这个人我有恩于他，我就派了十个仆人去。”我去找拿巴，哎，拿巴好点，你，有些什么东西啊，就赏点给我吧。而且大卫用的词，你去看，是非常谦卑的，赏给你仆人，你的儿子大卫。这个是非常谦卑的一个说法。OK， 大卫是一个受膏者，连拿巴的太太亚米该都知道大卫将来要做以色列王。那个时候应该是路人皆知啊 ，OK。但是这个时候拿巴居然怎么样？恶言恶语。我们大家请看《撒母耳上》25章，我们来看拿巴怎么样说的。他说的话实在是很没有智慧。但是圣经记在那个地方，要我们来学习一件事情，弟兄姐妹，我们千万不要太骄傲 ，OK。我们在美国生活得很好。这好像呢，我们受到神的保护呢，但却不知道感恩的人。这个拿巴呢，就是在旧约圣经里面记载，要让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要注意的一件事情啊，在第25章《撒母耳上》25章，拿巴回答第10节啊，25章第10节，弟兄姐妹，我们听我念好了啊。拿巴回答大卫的仆人说：“大卫是谁呀、啊？耶西的儿子是谁呀、啊？”近来背逆主人奔跑的仆人甚多，我岂可将饮食和为我剪羊毛人所宰的肉给我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人吗？所以这个是对大卫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羞辱，他就不承认说你是谁，我不认识你，非但不认识你，说这个人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也就是说，当拿巴他以前呢，大卫他的仆人们帮助他看守，也没有强迫他任何的东西，这个好像是一个义务性的，这好像是一个帮助他的，他现在他并没有跟他要些什么东西，随便你赏些东西，因为我们在逃亡嘛，我们需要有一些吃的，我们需要有一些用的。但拿巴的就是 Who are you? Who are you? 我不认识你。拿巴就是鱼丸人啊，所以我们看到一个拿巴讲了那么恶言恶语，结果大卫听了以后怎么样？很怎么样？很愤怒，很生气。在24章，在26章，你看到大卫对于扫罗王的追杀。乖的像什么？像扫罗的臣仆，只有王可以杀他，他不敢去杀王。Okay? 但是在这两个那么美的故事当中，中间差了25章。拿巴用两句话，大卫气得跳起来，带了400个人，怎么样？他说：“凡属拿巴的男丁。”明天早上之前，通通都要怎么样？把他给杀了，很生气。 那大卫差一点害了流人血的罪，
为什么？
因为拿巴这两句话。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说话要很小心，你的话可能带来烧身、遭杀身之祸。
不是上帝没有保守他的话，而是我们自己乱来。Okay, 这个我们要小心一点。那合神心的大卫在这个时候也差点被情欲挑起来，他的愤怒漫没了他的理智，以至于他差点去拿刀要去砍所有属于他拿巴的男丁们。
这个时候一个很美的故事，我们看到他的太太叫做 Abigail， 我的概念名叫 Abigail 聪明漂亮，他怎么样？他用非常好的话语怎么样免去了这一场的灾难。从拿巴亚比该的角度来看的话，他们的全家因为亚比该说了这一些的好话，所以大卫的气就消了。所以呢，这一场的战争，这一场的这个灭门血案就没有发生。可是从神的角度来看，其实上帝是在帮大卫，免得大卫犯了流人血的罪。OK， 就是大卫真的是受到神的保护很多很多，以至于神在大卫的生平当中，他只有一件事情，就是那个拔示巴这件事情不合神的心意，这一件事情差一点让他跌倒。为什么？因为拿巴说了坏话，拿巴的那两句话。所以在我们的新约信徒当中，我们所看见的这样子的人，大卫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但是大卫也差一点犯罪，在两次没有杀扫罗王之间加差的这个东西，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尽管我们知道上帝的心意，但是我们随时都有可能被人家激怒起来。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征战也是如此。但即使是我们在被激起来有这样子的怒气的时候，神也会使用别人来帮我们怎么样，帮我们把我们的火气下来。也就是说，你的朋友们也有一个是有带高油香料，他会帮助你把这样你别人有个犯罪的事情帮你消灭下来。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要彼此同心，我们彼此要有同一个看见。这就为什么我们要在教会当中，我们有彼此劝勉的时候；在教会当中，我们彼此看顾、彼此扶持、彼此在爱中建立。因为你的软弱，我可以 cover， 我们彼此的重担要彼此担当，但是你的责任还是你自己要担，是不是？我们过去一直在讲这样子的事情，所以我们感谢主，大卫差点流人血，但是却因为 Abigail 他一心的寻求和睦。他寻求和睦，一心的追赶。所以呢，当 Abigail 他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哇，他知道大卫被激怒了，他知道大卫一定会来寻仇了，所以他赶快预备了食物。如果你去看他预备的食物，来看十八节，我看 Abigail 急忙将什么200个饼、2皮带酒、5只收拾好的羊、5个压烘好的穗子、100个葡萄饼、200个无花果， OK， 就是这样子的食物。对于一个非常有钱的富户，一个大富翁有3000的绵羊、1000头山羊的拿巴来讲，这些不算的什么，这些大概很小的东西。只要当时拿巴跟他讲说：“好啊，我这里有些东西，什么给你，就不会有事情了。”但是拿巴这个人很愚顽啊，但是 Abigail 赶快背上了这些礼物，怎么样？跑去迎接大卫，然后说：“哎呀，我主啊，你不要去听那个拿巴，那拿巴是愚顽人啊，你不要理他，他说话就是这个样子。”那这也给我们看见一个亮光。我们如果说知道这个人很拿巴的话，你也不要太在意他讲的话，你明白我意思吗？如果你知道这个人很拿巴的话，那他就是就你就也不要太计较他的个性是这个样子。但是
另外一方面，如果你很生气的话，你要想到就是说，啊，我不要去流无辜人的血，不要因为激怒以后就去做一些傻事情，然后后面就会很后悔哈。所以我们看得到圣经当中的例子，我们看到大卫都是我们学习的对象 ，Abigail 亚比该也是我们学习的对象，但我们千万不要学习拿巴，也不要学习大卫要去杀他的啊，杀大卫差一点犯罪。那这个方面我们就会看到，原来新约里面我们所需要的这些 character， 在旧约的故事当中呢，很活化的就已经告诉我们了，对不对？我们看到拿巴这两句话，就把一个不敢动扫罗王的大卫激怒起来，要去跟他两句话，很简单，恶言恶语，这是我们所要学习的。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 Abigail 她的膏油香料式的劝语，她说什么？你看25章，我们来看25章的30节 Abigail 她说，我主啊，现在若不亲手报仇，流无辜人的血，到了耶和华照他所应许你的话赐福于你，立你做以色列王的时候，那时我主必不至心里不安，觉得良心有愧。亚比该尔就说，大卫啊，你现在如果不伸手流血的罪的话，到时候你做王你就不会觉得心里不安有愧疚了。这是香料膏油式的怎么样劝你，提到上帝对你的应许，提到上帝要给你的东西，你如果到时候真的做王的话，你现在这一笔很难看的这个历史，你就不会觉得心里有亏。弟兄姐妹，我要同样这个来劝你，我们将来都要得到那个天上无玷污、无衰残、不能朽坏的基业。如果现在还是乱七八糟，我们会不会心里有愧？这是我们要思想。另外有一个应用，在新约彼得讲得很清楚，你我都是君尊的什么祭司，对不对？祭司都是受膏的。如果你看利未记，当祭司要承接圣职的时候，他7天要住在哪里？住在圣所里面，要被膏抹7天。每一个祭司在你承接圣职的时候，7天要被膏抹，有很繁复的条例规则，你承接圣职完了以后，你才能够进去侍奉。他施工什么？进入圣所里面 ，OK， 每天早晚要挑灯啊。圣所里面是很黑暗的，唯一的灯7灯台，对不对？你每天早上要看看油够不够，心是不是要被挑起来？晚上也是一样，常年都要光明，否则暗暗的，你看不见。祭司要进去，要有7天在里面承接圣所。所以如果新约的信徒都是君尊的祭司，也就是说你跟我都有 kingship 王位，都有祭司的这种尊荣，你我都是受膏，那么大卫的这些事情，大卫不敢动扫罗王的事情，也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不敢以恶报恶，我们不敢以怒骂。你看扫罗王追杀大卫，大卫他对于扫罗王说的时候，哎呀，以色列王要找我，好像一个人在找一个什么蛋一样，那个蛋我还不会念，有没有人会念那个字？要以找，是不是好像追赶一条死狗？有没有看那个24章啊14节？他的身份地位是很卑微，在扫罗王的面前，他对于同样他是受膏者，他是神所拣选将来要做王，但是现在是 under 扫罗王的下面， 他都不敢。你看他对他讲说：“哎呀，你看24章14节，以色列王出来要寻找谁呢？追赶谁呢？不过追赶一条死狗啊，一个什么？那个叫什么？蚁蚤，是不是？
我不会念那个字，对不起。但是就是一个小动物嘛。就说你明白我的意思？我们都是受膏者。当我们在谩骂我们的弟兄的时候。”当然骂了就对了，但是如果以辱骂为辱骂回去的时候，我们看看大卫好不好？但因为我们在人际关系当中，如果我们当中有冲突的时候，你是不是大卫，还是你是扫罗？你要做扫罗吗？一心追赶大卫，要把大卫置于死地呢？还是你要做大卫，不敢去动耶和华的手？A choice is in your hand.
选择在你的手上。但是十二项征战的策略，基督徒的品格特性，神已经启示下来。你愿意尊重神的受膏者吗？尊重我们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他们身上都带着耶稣的印记，你愿意吗？你还是要像拿巴一样恶言恶语？就拿巴后来怎么死的，你知道吗？我们看一下，拿巴在25章26章28节，看一下。OK，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26到28节，来，亚比该。翻到没有？撒母耳记上25章26到28。OK， 哦，36，对不起，36到38。36到38，来，亚比该到拿巴那里，见他在家里摆设宴席，如同王的宴席，拿巴快乐大醉。亚比该无论大小事都没有告诉他。就等到次日早晨，到了早晨，拿巴醒了酒，他的妻将这些事都告诉他，他就魂不附体，身僵如石头一般。过了十天，耶和华击打拿巴，他就死了。所以拿巴是这样死的，拿巴愚顽人，不感恩。我们大卫的保护，也就好像我们现今的人哈，好像有钱了，有地位了，觉得都是自己的，觉得不需要感恩啊。这个拿巴不知道感恩，结果落了毒死下场。耶和华击打拿巴，他就死了，也就表示说神其实也蛮痛恨这样子的人。所以也就是在我们今天所读的。最后一节哈，因为主的眼看顾义人，主的耳听他们的祈祷，唯有行恶的人，主向他们变脸。所以，当主向这个拿巴变脸的时候，耶和华击打他，他就死了。他的好老婆，他漂亮聪明的老婆，就归给谁呀？要归给大卫了。大卫说。大卫想说，我想大卫大概看上 Abigail， 因为亚比该这么会讲话，又聪明，又怎么样，又漂亮。怎么说呢？我们看25章第3节。OK， 25章第3节哈，那人名叫拿巴，是加勒族的人，他的妻名叫亚比该，是什么？聪明。俊美的妇人，所以亚比该长得很漂亮，也很聪明，也讲话很得体。他的几句话就把也气愤愤、气冲冲的大卫王怎么样，就让他回去了。就用了一些的食物，我们刚念的一些食物，那个食物也不太多，就解决这样的事情。那拿巴实在是啊，不说他了，我们还是说说大卫好了。我们就 让我们看到，就是说我们要承受祝福嘛，我们要承受神给我们的祝福，那么我们就要学习开始祝福别人，就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可以学习像亚比该一样说出那膏油香料的劝勉嘛，我们可以学习到是不是大卫不敢去随便动，同样是神的受膏者的新约信徒呢？还是我们决定要学扫罗王追杀大卫？还是我们要像拿巴一样 ？Who are you？ 我七个随便拿肉给不知道从哪里窜出来的人？还是我们要学习做个感恩的人？先从我们自己家人的开始，从我们的教会开始。当有人对你不好，当牧师骂你的时候，你祝福牧师好不好？牧师根本不会骂你的啦，你放心。而当你的家人、你的好朋友咒骂你的时候，你要为他祝福，因为他需要爱，他受伤，他需要怜悯，他需要你的关心，他需要。所以反倒要祝福，只要祝福，不要谩骂，只要祝福，不要跟人家吵架，只要祝福，你们也只要祝福吗？就只要祝福，很顽固的，就是要给你祝福，这就是基督徒的心态，基督徒的行动，基督徒承受那不可衰残、不可毁坏、不可玷污的天上的基业。弟兄姐妹，我们都会有这样子的 character。 我们也许在现阶段，你跟我在这十二项当中都还有学习，但是主与我们同在，在这个所有的征战当中，我们也许可以反省。昨天晚上我跟我太太吵架，他骂我，我骂他。我不是说，我昨天都没有。也许我们在思想当中，我们可以说，也许他骂我的时候，我可以祝福他一下。就是有些时候，当我们跟小孩子争吵的时候，当小孩子顶你一句的时候，你骂他一句，或者是说祝福他，或者学习像 Abigail。带着高油香料的劝，是那么样的甘甜，那么样的甘甜。我们可不可以改变一下我们的方式，而不是从我们自己里面的情欲里面散发出来一种反应式的？你骂我，我骂你；你打我，我打你。你不高兴，我也不高兴，看谁厉害。还是你要顽固的束缚？可是你一定要祝福他。其实你的朋友、你的家人、你最亲密的人得到祝福的话，最终的受益者是你自己。你祝福他，你感化他、改变他，最终的受益人是你自己。如果你跟他骂、跟他打、跟他闹意见，到最后两败俱伤，这叫做 lose-lose situation。你要做一个 win-win situation， 从你开始，只要祝福，学习大卫，学习 Abigail， 不要学习他。Amen， Hallelujah， 感谢主，感谢主，我们大家起立。亲爱的爸父，我们感谢你对我们的劝勉。我们实在从使徒彼得当中，我们看到。我们新约的圣徒当中，都是君尊的祭司，都有你的美丽，我们身上都满了膏油，满有馨香之气。主，你帮助我们做一个像 Abigail 这样子的有香料、有膏油式的劝教，让人觉得甘美，让人觉得甘甜。我们也时常提醒我们的
兄姐妹，我们是将来要得到天上基业的那样子，是不可朽坏、不可衰残、不可玷污的天上的基业。以至于主啊，主啊，我从现在我的这样的状况，我怎么能够拿到呢？我实在拿到的话，我是心里觉得很有愧。但是主，因为你要给我这样子的东西，你帮助我。帮助我在我日常的生活当中有这样子的征战。主啊，但愿我们就像这箴言书里面所说的，主啊，不轻易发怒的就像是一个勇士一般，制服己心的就好像强弩取城一般。主啊，都制服我自己的肉体上面的情欲，制服我里面一个自发式的一个反应式机械性的一个回骂过去，或者是回打过去，或是以恶报恶的那种天然的人的性格。主啊，我们就知道我们已经完全的得胜了。就像在旧约里面，在进迦南地当中，主啊，我们看见摩西跟约书亚怎么样带领以色列人怎么样征战，怎么样带领他们得胜。主，我们同样的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在话语当中，我们也得胜。我们的得胜并不是因为我们比人家声音大，并不是因为我们比人家有理，并不是因为并不是因为自己有什么了不起，主，而是因为我们愿意来祝福他。我们嘴里也不出恶语，主啊，因为我们爱，因为我们爱他，特别从我们家里面开始，从我教会的弟兄姐妹开始。主啊，不管我们发生什么事情，主，我们祝福他，祝福他，因为天上的基业是我的，所以我要祝福他们。因为天上的基业是我的了，所以我要祝福这一些凡对我咒骂的，我要顽固的，我要下定决心的，要祝福，要祝福，要祝福。而不要咒骂，不义而报恶。主，我感谢赞美你。我相信我们一群，我们都已经深知明白你的心意是什么。主，我们也相信圣灵做了美好的工作，将这样子的心智意念，将这样子的心态行动，已经放在我们的灵里面。主啊，让我们反射出来的就是一种祝福，就是一种祝福。是的，主，我们再次在你的面前说，我只要祝福。感谢主。我们求你与我们同在，带领我们每一天的得胜。谢谢你，我们要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开始。
有需要祷告，请到前面。